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。现在我们正式开始上课说法，今天要讲的课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此处有观世音菩萨说法的声音，阿师德翁。上题讲的是观自在菩萨这么几个字，现在讲的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行即行为，为三业之具体行动，即是一切现象的升起之活动。这里告诉了我们，行啊，就是我们的所有一切行为，也就是众生的行为。行就是具体一切举动，无论是心业上的举动，或我们身体上的举动等等，都叫做行。吃饭、穿衣、做事、思考问题，现在你们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经书，这些也叫做一种行的举动。为是指世间之一切有为法，那么具体去做则是为，以行去做一切事情乃为行为。那么行为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们平常的三业。三业即是身、口、意。身就是身体之一切行动、一切举动，口就是语言之由口而发出，嘴里面所发出来的一切声响，包括气出之响，都叫做语。意，上一节课已经再三对意识有所阐明，就是凡夫的分别心。那么说庸俗一点，就是大家的思想，能主宰我们活动的这个东西，这个思想就叫意。那么身、口、意这三个东西所发出来的一切所谓世间法上的凡夫之举动，无论大小，一意一时，就称为行为。同学们知道了行为以后，我还要告诉大家，这里打一个插题进来，身、口、意三业要相应于世尊所说的法。凡是释迦牟尼世尊所讲的法，翻译正确的，我们的身、口、意照着去做了，这就叫瑜伽。用我们四川人的话来说，就叫瑜伽。那么标准的就叫瑜伽翻译。瑜伽就是身、口、意与诸佛菩萨之行动统一相应，相应于诸佛之一切教义，就叫瑜伽。学密法的同学就知道这个问题。无论你们是什么教，宁玛、格举、萨迦、格鲁，都是瑜伽教徒。所以瑜伽啊，它不是什么气功，现在社会上把它作为气功二字来解释，这是最大的错误。因为它是身、口、意相应于诸佛菩萨的一切教论，即为瑜伽。好，接着讲正题。圣人凡夫均有其行，圣者之行而依佛之教化，唯利有情起行。这里指的圣者呢，就是佛菩萨了，或者是正果的圣人了。那么他们所发出来的行为啊，就是依照一切诸佛菩萨的教论去具体怎样度众生，符合佛菩萨的标准而启用的行为，这就是行。他们所做出来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时的众生的举动，为众生超脱的行动，是这么一种行为。凡夫守执于我，任妄为真，被轮回所缚，落于烦恼生死起行，相对而言的就是谈到凡夫了。凡夫的行又是怎么样起的？主要是任妄为真，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，把自己的五蕴所产生的一切分别心，执着于事法的等等，就当成自己的菩提心了，就以这么一种心境去对待世间上的所有一切。看到电视非常好看， 他的眼睛就看去，心识就分析，分析高兴了他还会笑，所以就被外境所牵，就跃动情识。因此啊，凡夫的起行是任妄为真，任妄为真谛之心，作妄行之举。因此凡夫跟圣人的差别是很大的。我为了大家容易听懂一些，我准备尽量的用百龙门阵的这个语言来给大家讲。此解行即观世音菩萨因地用耳根功夫反观自性清净平等之法行。这里呢就给大家说明了，我们现在解行啊，是观世音菩萨他在因地当中用耳根的功夫啊，所谓因地啊，就是还没有种出行的时候，才刚刚启动因境，刚刚发心动因那个时候，然后所用耳根功夫，观音菩萨的成就是全凭他的耳朵、耳根的闻识予以不分别而达到的正境。这里就是说，是观世音菩萨在因地的时候用耳根功夫，就是没有成圣人的时候用耳根功夫啊，反观自性清净平等之法行。那么他用耳根的功夫呢，不是向外持求，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用色声香味触法五蕴去对待世间上的一切，而是他把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和色声香味触法予以不执着，达到的一种反观自性的境界。也就是说啊，不用妄想心回转过来，用自己的观照般若得实相般若的境界。再把它说通俗，你们很容易懂得，就是说把妄想全部停下来，心也不动，身也不动，三业俱不动，而沉静了无一物，不思善不思恶，有耳根功夫平等观照，谁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善恶俱无的时候啊，所有一切没有，在这么一种境界上，唯独耳根功夫平等观照，所有一切声音出现，但从来不去注意哪一个声音是啥，哪一个声音是啥。比如说外面汽车声音在响，广播声音在响，人在闹，鞭炮声在响，脚步声在走，自行车铃铛声，警察在那儿训人，同时都在响。但是他的思想当中啊，从来没有区分，呵，那个警察在训某某某了。如果一用警察在训某某某，马上就没有汽车声了，马上就没有打铃铛声了。因为人的思想意识，凡夫意识只能执着一种东西，着上去一样的时候，他就不晓得另一样。观音菩萨他是平等的，所有声音都没有分别，但是所有声音都存在，不是寂灭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是他的耳根的观功，回光返照的功夫，观音菩萨主要以这个成就的境界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声音平等。在我们佛菩萨当中成就境界甚多，是不是说我们以后学佛就要这样子去观音呢？这是只针对观世音菩萨，过去的古佛佛菩萨当中还有采取种种方法成就的，有观水的，去看水而得定境成就的，有观太阳的，早上很早爬起来，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的时候，观太阳而断掉妄念得成就。释迦世尊于菩提树下见到星星，自悟自性，就是观星星。那么观的东西太多了，禅宗里头还有很多，比如说问念佛是谁，我曾经给你们讲过的，谁在念佛，那么他就想这个念佛是谁。谁在念佛，结果念佛是谁永远也找不到的，但是由于自己用心去一找，这一下自然而然的，时间久了妄想就断了，就断在那个上面， 因为他没有东西可找，问他念佛是谁，他只想念佛是谁，所以他着急了，就只想念佛是谁，念佛是谁，这个问题到底是咋的？就这样去一考虑，本来就没有问题给他考虑，因此他的妄想就要断。为什么要断？他想到念佛是谁，他就不可能去想，我家里的孩子还没有吃饭，我要去做生意，你懂到没有啊？所以说他就没有第二个念头参进来，实际上就把他收拾在一个念头上了。万念归一念，一念如如不动归无相，自然就进入无相境界。因此啊，观音菩萨采取观音菩萨的方法，个人采取个人的方法，那么在禅宗里面，他们的方法又有不同。以前啊，还有打鸡风问禅机的，我在这里讲一个譬喻给你们听啊。江西马祖是非常厉害的禅宗里头的祖师，那么在古有二称，江西马祖和湖南石头。石头西迁，他的肉身现在在日本陈列的，是1949年以前遇到一个日本的牙科医生，就把这尊肉身偷走了。偷走以后，在75年的时候被发掘了。发掘了以后，日本人就把这个肉身啊，从仓库里面转运出来，就把它供奉在日本的总持寺。后来啊，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情，这就是石头西迁。石头西迁也是12岁悟道，闻声即悟道。那么江西马祖手下的徒弟有一个是下成就的，你们该没有听说过吧？你们说这个佛法深不深沉？人家说佛法要念佛，要念咒，要诵经，为什么下都下得成就呢？他的徒弟来问他，走到他的面前以后，江西马祖是二话不说，就把他盯住，那个弟子就走上来了，刚刚走上去说，请问师父，我来求法。江西马祖大吼一声，你放肆！啪一巴掌，一下，那个徒弟一惊之下，万念俱无，马上自信现前，回光返照，一下就成就了。哎，你说，为啥我们现在有些弟子对佛性、对明心见性、对般若都有所了解了，为啥又不能一下子就像他那样成就呢？世尊有早训，说得非常清楚。现在是末法时期，末法不是说魔，魔主持，不是这么一个意思。就是说法是末尾时期，法有弘法、相法和末法，就是说法快要转运了。现在称为末法时期，那么在末法时期的众生明心见性以后，还得要进一步的修学圆明内证、定慧功夫，然后才能发神通的，所以性质有所不同。那大吼一声惊吓就成就了，那就是佛法，那就是言语道断、心行寂灭的佛法。所以学佛法不是哪一个咒语念两句就能解脱的，最多只能说是消除你们的业力。也不是说藏密伟大、禅宗不伟大、净土最差，其实都一样，应机极大。所以我不是哪一宗，我只认佛教，一切宗都好，都平等。我上一次给你们讲的课当中，就是关于参禅打坐。比如谈到扬州高明寺这个问题，本来我不准备给同学们讲，但这里面很多同学还不知道，所以我就暂时给同学们做一个简要的开示，就证明佛法除了回光返照、耳根平等，像观世音菩萨那样，另外还有无量法门。那么同时你们要挖出佛法的真理来，佛法是不迷信的，从来没有什么鬼神之论这么一个道理，它是科学的， 是我们每个人、每位同学和宇宙之间的共同真谛，都是统一的。只能说是你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整天串联在一起，而受五蕴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对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这样子产生紧紧的围困，处于凡俗境界之中，变成了众生。如果说把前面所讲的这几条全部放下来，它自然寂灭的话，空性就现前了。禅宗的道理采取的办法是先让你看到它，认识它，才进一步去抓功夫用它。净土的道理呢，是先用念佛的办法，只观佛像或闻佛声，这样子使你把心收在佛的声音上，或者是收在佛的形象上，久而久之，自然杂念就不能参入，进入念佛三昧的境界。那么华严宗的道理就采取修观，修十六观等等方法，比如说修弥陀周观，这些办法都是先让你观世尊释迦牟尼的眉间白毫，就是眉间有个白毫，当然它有具体的方法的，还有咒语的。观了以后，然后就观他的眼睛如四大海，眼睛观出来了再观头，头观出来了再观身，这样一步一步的让佛全体出现，和盘托出，这就是华严法界观。说穿了还是定力，人的意念只有一意之清净念，没有二念的。曾经我有个学生，他已经修到很高的功夫，那么有一天他就来问我，他说我的定境现在已经达到不动念了。我随口就问了他一条，我说你看到我面前这张写字台，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有什么觉受？他就告诉我，他说这个写字台啊，我看到他了以后就是他了。我说你看到他就是他，那么你此时你的感觉他是一个什么形象？他说他就是一个写字台的形象。我就笑了一下，我说你去继续用功。他说我这个定力我告诉了上师，请你要给我开示我这个是什么定。我说你没有定，你在骗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定的。后来我在一次讲法当中，有一个学生，我就谈到这里的时候，就叫他定住一物，这个学生就有定境了。他一下就问我了，他说上师不对，你说叫我定住那个物，我把那个物定住他就没有了吗？哎呀，我就晓得他有点名堂了。那么我就进一步考，确实他有些出击，但不彻透。我这里啊，要给同学们好好举个例，真正的空寂注入本性本体的时候，你盯着我这个拳头，他如果说是一个拳头的话，你就糟了，你还是意念在分别，不存在是一个拳头的。当你盯着他的时候，你马上就会想到呵、指母还有缝隙，上师还有一件白衣服穿在里头的，马上你就要成分别心。你成了分别心，就等于跟你打牌、掷骰、算账、吃饭、穿衣没有差别的，等于没有用功。那么你盯着他以后，顿然就感觉到开头是拳头，一下就神了，没有分别心。此时不思前不思后，自然的不思，与此同时你根本没有拳头概念。所以当你真正的一归一念以后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你一归一念还有一个拳头，就证明你还在分析。正如我平常叫你们修观的时候修止观，那么止观的前行就是要你观一个球，球上一朵光。经常有同学来汇报，就说我已经能在止观上入定了。我就问他，你观止观入定的时候是什么觉受？他就说 我就看到那个光，光，光，光，还在闪光。笑，他说，有时候它要闪动，还要变大，一会儿又没有了，没有以后，又看到一盘模糊。他全部在分析，懂了没有啊？他全部在用他的思想分析啊，分析啊，他哪里在入定呵？他没有入定。真正的你能观到那个光以后，如如不动，光自然消失，静至圆融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静，此时也没有什么智，智静不二。而尔时下座以后问你，你的体会是整个法身如虚空的境界，修观只是导你入路的前行而已。所以说在佛法上要想搞点投机啊，想到我这样一说，上师再传给我点啥，绝不可能。嘿，你会说，今天这样一讲我懂了，我改天就像这样说了，随便反问你一个啥，就把你考倒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想把我骗到，我今天给你们讲这个佛法，老实告诉你们，你们在经藏上都不容易学到的，仅仅是这几句话，对定力，对你们的真实的认识，是会有相当大的作用。扬州高明寺啊，他们的用功方法就跟金山寺是迥然不同的。金山寺要念阿弥陀佛，甚至于以前啊，还要给你搞点坐香，那个坐香厉害哟，必须人人要做双家夫。所谓双家夫，就是双盘腿。哪个做不了双盘腿，就不要想在那儿挂单。有一位法师，我现在就不告诉他的名字了，因为说了对这个法师不好。他就去了金山寺，去了以后，他们的知客师马上就请他来坐香。他呢，就再三跟知客师说，他说，师父啊，我不能坐香啊。知客师就说，人人的制度，坐不了香就不挂单。结果没有办法，就去坐。哎呀，他脚搬上去啊，真是痛得不得了。马上汗流满面，就只有下来。5分钟都没有就下来了，就只有被赶出山门。他是一个法师啊，他是一个正果正道的法师，但是脚盘不起。回家以后就跟他弟子说，我要练腿，然后就马上弄个石缸，石缸里头放上坐垫，烧上滚开水，他就坐进去，就跟弟子先约法三章，你们这个水一定要是什么温度给我掺进来，我一盘上去以后，任何人不得给我解绳子，把我捆牢，我喊爹喊妈喊佛，你们都不能解开，你们要喂我的饭，多久喂一顿，等3天才能取我的绳子。他就为这个我执之见啊，追求非要把腿盘起来不可，结果哎呀，绑上去就开始痛，痛得不得了，绑得来结结实实的，这下子坐了有10多分钟，不行了，简直啊，叫唤啊，哎呀，我受不了了啊。他就说，算了算了，你们给师父解开，看来我没有这个功夫。那些徒弟假装没有听到，从面前走过去走过来的，哎呀，他真是喊死都不给他开，结果弄了2个多小时，昏死在里头，脸青了又白又休克，还是没有人解。最后2个多小时以后就好了，麻木了，就不痛了，1天2天就过去了，3天过去了，哎呀，3天过去了，把绳子解开，他整个腿的骨头由于温水泡的就愈来愈弯，这一下脚轻轻一盘一搭就上来了，一搭就上来了。他的定力很好的啊，但是他的定力还没有到光明空寂之定，所以他不能阵痛的。但这下他又到金山寺去了，他就自己做了一对香，比金山寺的香稍微矮这么一点点， 就是矮三四毫米的样子。他去了以后就请师父，他说我来挂单，那么金山寺的师父就说好好好，那个知客师马上就来陪同他。金山寺那个师父呢，就把香拿来点起，他就说，师父啊，请你原谅我吧，我呢年纪大了，确实不能做，你就让我用一个稍微短一点点的香吧。对方就说，好好好好好，管他的，就用你的香，你的香，就把他的香点燃。他的这个香啊非常厉害，它是经过铜水铁磨，然后用檀香，有一种专门的易燃剂叫做灵力香草做成的。有多厉害呢？这个香点燃后要燃七天七夜，他就把它点燃了，就插在炉子里头，这下子他们就上去做了。那个知客师呢，他当然经常陪做香的，厉害哟。一般说一炷香的时间要做三个小时，那个香才燃得完，不像我们现在的短香这么长的。这一下一点燃以后就糟了的嘛。那个知客师估计到三个小时完了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哎呀，吓得目瞪口呆。看那个香只走了一点点，他想到，哎呀，管他的，跟你俩拼了。然后就照常把脚盘上去，一直坐到晚上。知客师简直撑不住了，全身骨头都麻木，然后睁开眼睛看，香只燃了这一点点。哎呀，晓得上当了，马上悄悄爬起来跑了的嘛，这个知客师。知客师这一跑他不管，他就照常做，一直做到第二天三天，整个寺庙全部轰动，说来了圣僧，说这个圣僧可了不起，然后就马上准备怎样来迎接这个圣僧啊。全庙子呢当然就摆大供和，做大佛事和，就准备他下座的时间迎接他。果然七天完了，这个佛事开始迎接他，方丈亲自出来披挂给他接驾，请他下法座，就说的，你老人家啊，是真了不起的圣僧啊，我们现在想请你老人家开示我们金山寺。他说，没有任何开示，你们的这个坐香马上取缔。他说，你们又没有功夫，又要喊坐香，故弄玄虚，弄得来很多有本事的高僧大德到你们这儿，由于双家夫不行，就连住宿都找不到。这下子他们马上就照办，才把金山寺的坐香取缔了。随便讲过来的差题，就说明佛法还是要讲实修，不一定硬是要讲双盘腿。那么能盘起双腿的当然更好，尤其是愚且行者、愚且士们，你们特别要注意，念阿弥陀佛的和修其他宗派的呢，这个就无所谓。愚且士为什么要打双盘腿？特别是你们将来进入有些高深的修持，进入金刚拳部的时候，没有双盘腿是无法打的，必须要双盘腿。比如说盘起双腿在地下跑啊，你腿都盘不起，你跑啥跑？你只有像这些凡人两只脚跑，比如要盘坐腾空，不会盘双脚就会散掉坐姿，所以这个十分的重要。这是以前的事，现在金山寺也许早已改变制度了。